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格致 APP 出品的 Podcast 物质主义，我是你们的主编 Whisper。首先呢，要给大家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格致 APP 呢，2015年年末大活动，也就是我们的圣诞加跨年活动。我们的活动总共持续15天，每一天你都可以点灯抽奖，点亮你的新年愿望嘛。点到第15天的时候呢，可以点一个大灯，也就是大奖。大奖里有你们非常喜欢，以及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也一直在用的 GUCCI 酒神包。好，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聊一聊正经的，也就是年末了嘛，啊。年末了，总要进行一些盘点什么的，各大网红也都在盘点。今天我也不免俗的呢，给大家评选一下我心中的时尚界的2015。首先呢，跟大家聊一聊设计师们，就2015年有哪些设计师你是必须要知道呢？不知道整个就 out。首先还是要说一下我的男神 Raf Simons， 你们肯定已经听到想吐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 Raf Simons 离开迪奥这件事。最初 Raf 加入迪奥呢，是因为他离开了 Jill Sander， 他把 Jill Sander 呢做得非常的浪漫又性冷淡，这一下就虏获了众多时装精的心，也赢得了我的。我还记得他最后一场秀呢，就让模特揪着胸口，就像宛若处女一样就走在 T 台上，然后谢幕的时候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印象就比较深刻。他加入迪奥的时候更逗，就加入迪奥之后就立刻要着手做高定系列。这个高定系列呢，迪奥官方只给他6周的时间，他也拍成了电影嘛，不是，就是迪奥和我，腾讯视频有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他有多叛逆呢，就是迪奥这么做这么浪漫的品牌，Raf 加入之后，他竟然要跟先锋艺术家 Sterling Ruby 合作。这个 Sterling Ruby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人，他疯狂到他不会用手去碰触他的画作，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作品，他都不与他的画布进行直接的肢体上的碰触，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先锋吧，特别摇滚。然后他把他的画呢喷到了像迪奥就这么百年老牌这么做这么浪漫的高定系列上，他把整个秀场呢都铺满了花。连女魔头安娜温特不也说嘛，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也是给了一些非常好的评价。他就把迪奥做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先锋的牌子。你想 John Galliano 在的时候，迪奥已经变成那种因为繁复和浪漫又浮夸而出名的一个品牌，他加入迪奥之后把迪奥变得非常的浪漫也没丢掉，但很独立先锋，就是你现在女孩子也能穿嘛，不再像你之前觉得这可能是要30-40岁才能穿的衣服。更有意思的是说，因为他的加入呢，像 Rihanna 跟我们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呢也都加入了代言。 Raf 跟迪奥合约满3年之后就不再续约了，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卖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吧，因为一直都叫好不叫座的，我们时装编辑特别喜欢，但大家不是特别买账。大家都在问 Raf 离开迪奥之后会去哪儿，他也没有给出很明确的声明，他只是说他更想做个人的品牌，因为他现在也只有男装没有女装，他应该会开创女装线。反正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品牌，就让我们看看新的时装周他有什么新的表现吧。如果你觉得 Raf 就已经很 drama 的话，那接下来更 drama 来了。浪凡的设计师 Albert 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胖子呢，跟浪凡的 CEO 王笑兰女士，就是一个台湾老富婆，撕破脸了。这个笑兰女士呢，就把她直接炒鱿鱼了。设计师被品牌炒鱿鱼这事儿，之前也不是没发生过，这次大家特别生气，以至于巴黎市长都发表声明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法国味儿这么重的牌子就一下就是失去了方向，太可惜了等等之类的。是因为浪凡在之前呢，这个品牌已经被大家相当于是忽视了，没有人在乎这个老牌子怎么样，直到小胖子的加入呢，一次一次的革新把浪凡做成现在巴黎味这么重的一个品牌，重获新生吧，你也可以说。所以这次大家都觉得挺可惜的。然后这事儿还不算完，王笑兰女士说，因为小胖子老黑他们，所以她不要给小胖子赔钱了，本来被炒鱿鱼总得赔1-2年的工资吧，现在也不赔了，不给你钱了。浪凡的品牌集团的员工也特别生气，说怎么可以不给钱呢，我们法国人本来就不爱工作。然后就开始说，我不工作了，我罢工，我天天我用有点聊天像聊 QQ 一样那么聊。然后王笑兰女士想说，行，你聊，我让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厉害，我把你家网断了。反正就是你撕我，我撕你的，整个比甄嬛传还热闹。现在浪凡什么情况，以及接下来时装周要什么样，小胖子要去哪儿，王笑兰女士到底怎么想都没人清楚。 还有一个牌子比浪凡更让我觉得莫名呢，就是巴黎世家。首先 Nicolas 也就是现在 LV 的设计师呢，他之前离开巴黎世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因为巴黎世家相当于已经被他做得非常的先锋了，就是每一件单品呢你都记得住。他突然离开之后还接受了采访，说他觉得每天都活得压力非常大，感觉随时要窒息一样。我就对这个牌子心里就有一些恻隐之心吧，想着这牌子怎么回事呢，怎么就把一个就是这么有才华的设计师给逼疯了，然后完全不挽留的离任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公关声明呀什么等等之类都没有。然后王大人不就加入了吗？加入了也走了。这几年做出来点什么东西呢，我估计你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有爆款吗？也没有什么爆款，无非也就是 Lady Gaga 穿了穿被街拍了一两张。他离开巴黎世家呢发表了声明，同样就觉得自己太累了，因为要做自己的产品线，又要兼顾巴黎世家，反正觉得撑不住。巴黎世家被一个新手设计师加入了，这个新手设计师呢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叫 Demna，他自己的品牌呢叫 Vitment， 他已经做过非常多爆款产品了，就你们爱的那些国外的博主啊可能都穿过那些碎花裙，只不过那个碎花裙呢很悲催的是被很多人当成了 Celine，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装周一定是非常精彩的呢。最精彩的就是迪奥的，因为迪奥宣布说我不找设计师了，我就请我的设计团队随便做吧，做几件看你们买不买，我也想看看你们买不买。然后聊了这么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叫 Black Sheep， 是一个新西兰女歌手叫 Jean Wigmore 唱的，反正歌词挺酷炫的，大家一起听一听吧。设计师聊完了，我们聊聊牌子。最近牌子都在打折嘛，就是 holiday season， 连你们没想到的香奈儿呢也加入了打折大战中，从30000多现在变成了10000多了，首尔都排队等着打折呢。你们最近谁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逛一逛。最吓人的是 Burberry， Burberry 在香港直接打对折， 甚至低到3折。他们的员工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力度的折扣。反正他们 CEO 呢，就是他们的设计师 Christopher 已经被总公司扣了工资，对吧，勒令他裁剪。我觉得这牌子挺不好过的， Prada 应该也挺不好过的，股价也大跌。今年唯一一个不打折，唯一一个新款跟旧款的价格一模一样的就是 Gucci。 Gucci 今年真是铁了腰杆的往上要提价了，都就是多亏了他们的新任设计师 Alessandro。 他这个人呢有多耐斯呢，最近不都说要你要做一个很耐斯的人吗，就是他跟着之前你们都特别讨厌那个让 Gucci 做的特别俗的那女设计师手下干了13年才有出头日，就是我来你这当设计师，我就踏踏实实设计，我也不跟明星插科打诨，我也不靠什么热点营销去卖我的东西，我就是做得好看，我做得好看，我就是卖得贵。他把这复古文艺的风格呢做得特别彻底，就一下就把我收买了。是怎么把我收买的呢？因为我这人特别爱联想，这就是我特别作的一面啊。我首先看到他那广告的时候就有共鸣，因为我之前我也在纽约工作过。我总觉得纽约地铁呢是有一些文艺点在的，对吧，毕竟小时候看那么多好莱坞电影，帅哥跟美女都是在地铁上相拥的。虽然我去坐纽约地铁的时候呢都是一堆神经病，什么拿矿泉水洗澡的我也见过，在地铁上大号的我也见过。反正扯远了，就是他让女模站在地铁站呢，手里拎着一个包拍广告，那个包就是大家嘴里说的酒神包。酒神包他又做了好几款，有那个山葵花呀，有蛇有鸟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蜜蜂。我喜欢那蜜蜂的原因一开始特别简单，就是我最近不也是觉得工作挺忙，不是为了宝宝们在创业吗，创业就觉得自己像蜜蜂一样，那个每天在工作就矫情了啊，想买一个犒劳一下自己，提醒自己不努力工作哪有钱花呀。然后就是一直盯着这个包，这个包我买到也1波3折的，一开始出来吧没了，再补货吧又没了，北京店里没货，上海店里进了2只。因为一开始上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特别是中国市场都不觉得 Gucci 呢被大家买账，反正我就是各种没买到。直到2015年10月份赶时装周的时候，托朋友在巴黎正好买到了，买到之后我就天天拎，天天拎之后我就想给这个包塞一故事。那我给它塞的故事呢就特别矫情，这包呢外边是人造皮革，就特别不值钱。我一开始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呢，就是拿人造皮革来糊弄，但是你把它那扣打开之后呢，里面内衬都是鸡皮。我当时就联想到香奈儿跟那公爵的定情物嘛，就是跟公爵谈恋爱，公爵送他一个木头盒子，外边雕刻很精美，但是毕竟是一木头的。香奈儿又是一狮子座，你又是一贵族，你送我一木头盒子，香奈儿小姐肯定不干。但是公爵跟他说你打开，他打开之后里面满满都是黄金。公爵就对他说你内在有多富有呢，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我觉得阿里森德罗在选材上面他肯定也是秉着这个故事去选材的。然后他那个包上那个扣子呢是虎头扣，这虎头扣也没说是究竟是什么，在我眼里应该就是九人花园上面那个门扣，就是你要扣扣那个门九人才过来给你开门。它因为不是主打两个爆款嘛，一个是山葵花，就是大家都爱的全智贤姐姐手里拎的那个蜜蜂，就是广告里那只蜜蜂，它主打这两个款。我感觉应该就是酒神要给众神去酿很好喝的酒，他肯定得派蜜蜂去天天采蜜了。然后蜜蜂这么忠诚的一个劳动工作者吧，任劳任怨的天天给酒神采蜜，久而久之的呢就爱上了酒神。你想花天天有蜜蜂来看它，一来二去的呢花就开得特别好看，为了蜜蜂嘛，花就爱上了蜜蜂。酒神喝多了之后呢就越看花越美，然后就爱上了花。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是不是很玛丽苏，对吧？然后你在这么玛丽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女孩现在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女孩都会遇到很多这种诱惑吧，就或者是价值观的权衡。但是你遇到这些诱惑的时候不要怕，因为手里拎的那个包呢最终价值是说你内心有多富有呢，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所以就是这种非常多开放式的这些设计感呢还有这些细节，反正就是完全收买了我的心。我觉得女孩子呢现在买东西肯定不只是因为你好看，你肯定要给她一些非常深刻的共鸣点在的。就是这么好好做单品，然后踏踏实实做设计，好好想背后的设计故事呢，我觉得才是 Gucci 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后下一首歌给大家推荐的是《孤寂于柳春下的秀场音乐》，这个歌是把之前那些古希腊语的情诗呢串成了一首歌，特别美，听着特别飞，我就不废话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互联网了，连桑德尔这个家族产业呢也要在2016年拥抱互联网了。你要说觉得互联网 low 跟土怎么觉得都行，但是这个大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也没办法。香奈儿呢是要在2016年把他那三款经典包袋呢全面上线电商。上线电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调价了，也就是说你在香港买跟你在国内买的其实也就差了几百块钱，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要打算全面发展电商，把包拿到电商上去卖。迪奥也是，但是迪奥并没有说出他详细的战略策划。最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就是 YOOX 跟 Net Porter 合并了，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电商，估值大概好几十亿美金呢。连国内众多时装编辑的抄袭圣经 Style.com 呢也被康奈纳仕砍掉了，要全面做电商。资讯内容那部分呢就跟 Vogue.com 就美国 Vogue 网站合并了，叫 VogueRunway.com。国内这些电商我不知道大家爱逛什么，反正我在国内这些电商上没买过什么衣服。我经常买的电商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得了。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 Net Porter， Net Porter 这个电商呢比较有意思，它是靠做内容而吸引人的。它的所有的单品呢都是有一个调性的，它基本上200美元的单品也有，2万美元的单品也有，但是它跟你讲故事的方式都是相同的。不会因为这东西便宜呢我就不跟你讲这个东西来自哪儿，我们为什么挑它，它到底流不流行，它都跟你讲。所以它有它的溢价能力，它的单品的价格呢基本上也都会比线下店还要贵个一点点。 服务也特别好，以至于我有段时间没买呢，人那边还从伦敦给我打电话说，先生怎么回事，您怎么不买了呢？我想告诉他我没钱了，您能给我点优惠券吗？剩下的还有他的南站，就是 Natalie Porter 南站叫 Mr. Porter， 战略基本上是跟 Natalie Porter 差不多的，我好好跟你挑单品，好好跟你讲故事，把模特和单品搭的拍的都特别美，所以我价格也贵咯。我觉得女孩子们可以去 Mr. Porter 上看看，一打开网站你肯定希望你男朋友就是这么穿的。对于一些爱潮牌的朋友们呢，我推荐美国的电商网站叫 sense.com s-s-e-n-s-e.com， 他们的买手呢基本上就会挑一些比较浮夸的单品啦，比如说 Valentino 的铆钉包，什么迷彩铆钉包等等之类，这些你买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什么牌子的，想要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去上 sense.com 就可以了，他们是美国直邮中国的。这个网站挺妙，就是前两个 Natalie Porter Mr. Porter 呢，都你是要老老实实交关税的，比如说衣服就是 20%， 包就是 10%， 你就得交了。但是 sense.com 它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买了$1000的东西，它在上面就写$10，写$100，特别坏，坏的特别招人喜欢。还有一些东西呢是电商上找不着的，比如说就一些东西被买手买断了，可能这设计师就做这一点，这点就被买手买掉了，就放在了线下的那些买手店里了。你想要这些单品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网站叫 Farfetch， Farfetch 是集合了全球众多买手店的一个电商平台。比如说你就想在巴黎某家小店买东西呢，或者在米兰某家小店买东西，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 Farfetch 上找到，他们现在也出了中文版。关税呢是跟 Natalie Porter 差不多的，你买多少钱就交多少税，想避税的就可以找一下香港代运。总的来说呢，就是他们的单品比较多比较杂，但没有统一的调性，你肯定得先知道你想买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再去上的。还有一个网站叫 The Corner， 是 Yoox 旗下的，就是收购 Natalie Porter 那大集团下面的电商。这电商特别牛逼，因为双十一的时候我买了好几件衣服才10000多，之前原价2-3千的衣服呢，它对折之后媒体折扣再一打，基本上2-3千的东西就变成了1000多，1000的东西变成几百，反正买的特别爽。就唯一的痛点就是运的时间太长了点，基本上得半个月。这十几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后悔了，我又不想要了，怎么办呢？反正太长我受不了。还有一个跟他特别特别像的，无非就是更老气一点，如果想跟你家大叔啊，你家欧巴，想跟你干爹或者跟你亲爹买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上 yoox.com， 反正寄东西跟 The Corner 一样，反正送别人呢你也不着急，对吧？对于我这么热爱互联网这么热爱剁手的人呢，我特别佩服 Tom Ford，因为 Tom Ford 呢在2006年的时候觉得说，反正大家也都只逛互联网，我何必走秀呢，我就拍段视频得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歌呢，就是 Tom Ford 16春夏那视频的主题歌，来自 Lady Gaga 的 I Want Your Love。
love。
不得不说2015年呢，时尚圈也变得特别开放，特别拥抱性别权利，比如说像 Gucci 呢，就把衣服做的男孩也能穿，女孩也能穿，性别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就连 Vetements 就是要加入巴黎世家的设计师自己的牌子，还有 Public School 都是特别宣扬性别权利的，就是你是男孩女孩呢无所谓，你想当什么都可以。连变性都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话题，之前大家都挺忌讳的，现在也无所不谈。就比如说 Kendall Jenner 他爹，也就是卡戴珊的后爹，也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冠军 Bruce Jenner 也变性了，现在改名叫 Caitlyn Jenner。 变性这个东西一开始都是品牌很怕去碰的，对吧？你说你变性了，你要穿我的衣服，反对变性的这些人会不会买呢？我的股东怎么看呢？但是今天在时尚圈那儿，这些歧视的影子完全不存在了。他刚变性完，第一次公开亮相呢，穿的就是范思哲的衣服，整个变得爆美。像 DV、FA、很多牌子都开始赞助他。到最后，他的街拍都已经变成了 Vogue.com 的穿搭指南了。你好，你坏都不重要，你觉得你自己是谁，你就是谁，这一点比较重要。送给大家 Amy Winehouse 一首歌。
Sniff me out like
2015年还是个网红年，全球来说都是，比如说中国这些明星呢，各种去网红，对吧？各种 KOL， 各种公众号。然后模特界的网红呢，像 Kendall Jenner， 在 Instagram 上点击量多到可怕，以至于他拿代言简直都是嗖嗖嗖的拿，品牌只要发一张他的广告照片呢，点赞数就嗖嗖往上涨，就相当于咱们的李宇春，只要你品牌发一条关于他的微博，那粉丝就嗖嗖的转。像这种网红不止 Kendall Jenner 一个，比如说 Gigi Hadid 也是 Kendall Jenner 的闺蜜，在 Instagram 上发表声明说自己的身材不好，关你屁事儿呀，我就有点胖，就非得那么瘦呀。这个声明呢也被粉丝狂点击，以至于整个 Instagram 炸掉，然后各种时尚网站时尚杂志就第一时间去采访。当不好 Drama Queen 的网红呢不是真网红，像老网红 Cara Delevingne 呢，直到现在影响力也特别大，就比如说我就算不走秀了，我就算我演戏我也演得一般，我还是能拿到代言，为什么呢？因为我点赞数多呀，朋友。总的来说呢，就是网红力量大，脑残粉万岁。对于这个现状，我只想说大家快去我新浪微博关注我呀。好的，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网红之歌 Girls on Fire， 那妞着火了，来自 Alicia Keys，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喽。She's just a girl and she's on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lonely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 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 She's just a girl, but she's on fire.